好，大家坐着就可以。这一本书啊，找出你序文的贡献了。你看这的时阵哦，早期的时候，它是第三章到第十二章，但是非常早。第三章到第十二章是太虚大师请他到汉藏教里面啊，他在那边教书啊，边教边写写出来啊。后来到了那个37年、38年了，他又从13章写到什么20章，然后增加第一章、第二章补起来，啊，早期叫做《阿含经》的纲要，啊，重写之后合起来就把它改名成叫什么《佛法概论》，《佛法概论》啊。啊，我常常说啊，我们对印顺导师的这个思想的了解啊，导师的研究印度佛教啊。印度佛教1600年或者1700年有三句话是一定要知道的，就是第一期的佛法叫做第一期叫做佛法500年啊，第二期是大圣什么佛法啊，第三期叫什么秘密大圣佛法。所以这一本佛法概论就是代表什么初期的那个思想，初期500年的思想。500年的思想说已经有大圣思想啊，所以写这一本书哈，写这一本书，特别在19章介绍大圣， 这首诗是很独特的，而且这内容里面也很独到哦，啊，独到啊。中国汉传的佛教，普遍我们都是大乘佛教徒，大乘佛教徒啊，几乎可以这样讲啊。但是导师谈大乘，跟其他的宗派，譬如说天台宗啊，啊华严宗啊，啊或者如来藏思想的啊，像中国人这个。中国人明朝清朝，尤其是明朝清朝，明朝清朝以来的中国佛教啊，重视很流行的经就是《楞严经》，啊论的话就是什么大圣什么起信论啊，大圣起信论跟这个《楞严经》呢，在明清以后啊，影响中国佛教非常深远。那个起信论跟《楞严经》，如果以导师看起来呢，它是属于什么思想？增长维新如来藏的思想。啊，导师在这一本《佛法概论》里面有没有谈到如来藏思想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一个章节，没有这个这本是二十章嘛，没有一个章节谈到那里，包括现在要讲的这个也是没有啊。那么在思想义里面，就是十一、十二那三章讲缘起论啊，那个是最重要的啊。十一、十二那三章啊，依阿含的缘起，以中观的性空结合起来讲的。依阿含的缘起跟中观的性空，就是缘起什么性空，就等于那三章的精华。那三章的精华都是在讲那里，哎，可以这样来说啊，可以这样来说，但是很扼要的哦，其实很精彩。那么在下个礼拜5月22日，我们这一班就要结业典礼了。啊，班主任跟我讲说要结业典礼了，哎，快不快？很快啊。那佛法概论算读通了吗？哎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来看课本啊。第一节说菩萨行通说嘛，哈，列说菩萨道的根源跟什么啊？原理，根源，根源。说前面有讲到在家众或出家众呢，那个大约是以啊佛陀的时代啊，适应当时的声闻弟子来说的。中国的大乘佛教向来也这样讲，说佛陀当时啊不能唱佛闻法，啊为适应那些厌世的苦行的，啊那些佛的常随众啊，佛的常随众说1250什么50人民，这些出家众啊1200，大部分从哪里来的？苦行外道来的，苦行外道来比较居多的，啊。佛很难唱本法啊，这是我们传统佛教就有这么讲法的了啊。那么导师说，现在讲大圣的这一章呢，虽然也是离不了啊，不出于在家跟出家的啊，但是从追踪世尊的精神，发挥世尊本法，就是唱佛本法来说呢，菩萨道言以世尊的什么啊？本教，本教是指阿含。本教这两个字就是指啊，根本教典，根本教典这样的意思啊。菩萨道它的来源还是从原始佛教的阿含来的啊，这说来当然话长啊。它简单的讲就是本生坛因缘譬喻，本生坛因缘譬喻，这个阿含经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从这里一直累积起来的啊，一直累积起来的。然后经过300年、500年的孕育成长，才发扬什么？发扬起来，自称什么？大圣。啊，现在学术界普遍的讲法是这样讲嘛？大圣经的最初结集呢？啊，大圣经的最初结集可靠的文献，大概是佛灭350年开始。佛灭350年开始，有文字的文献的大圣经出现。是普遍学术界 公认的，都是这样的一个讲法啊。那最早提起的那些经典，很早哦，老师出题大圣思想的起源那本书的后面啊，波罗经其实是非常早的啊。那个像，可是西方净土的经典也是蛮早的，阿弥陀佛信仰经典也是蛮早啊。那么像那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些都是蛮早的。华严经倒是我们比较慢啊，华严经明显是比较慢的，那这个我们不细说的了啊。那么说，大圣虽然为了适应时机而多少有点泛化，泛化就是说印度民族文化那个婆罗门教的影响，印度是多神教的啊。但依顺早就看起来呢，大圣的根本原理到底是光华什么灿烂，能够彻见佛法的什么真髓啊，佛法的真髓。像现在台湾因为缅甸泰国的这一个南传佛教来到这个台湾，有部分的人呢，我常笑他们呢，甚至有一些年轻的比丘啊、比丘尼啊，跑去泰国、缅甸住个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回来哦，阿多等来啊，我都去工厂回答向小，回答是什么？向小是有啊，有部分的人会这样啊，啊，有部分的人会这样啊，我们有我啊，这是存在的，啊，我们大圣佛教是苦口婆心，反而要欠人家都要什么微笑什么向大嘛，哈。那么导师这个地方的标题啊，他说从空跟慈悲，这两个人啊，这里说空是阿含本有的生意啊，与菩萨道别有深切的什么关系啊？空，老师讲空是完整的讲法，应该讲空性或者性空，是这样啊，空性或者性空啊，那可能顺。大家的习惯呢，就用空这样一个单字。那当然，有时候中国人一看到空，以为就是空空的，跟那个断面的空一样啊。因为望文生义啊，有这个取决，有这个取决。如果我的理解啊，依我的理解，古代佛经的翻译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，什么困难？如果他按照梵文那么白话直翻。按照巴黎文那么白话直翻啊，古代的中国人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，因为中国人啊好什么啊，文言，你那个很白话的那个口语啊，你真卡人别讲，古人不读那种文章的，是如此哦，所以佛经的翻译有过一个曲折，为什么鸠摩罗什不得不采取异义啊，异义啊，现在就有人把巴黎文比较用白话直译嘛啊。来到这里，就有人讲，就有听说，哎呀，他开他的佛笔，我爱看的，我那是较爱看佛光版的。佛光山也有出版是阿含的注解文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把佛光山的那个阿含的原点加上注解，看一看，他觉得就挺满意。那个以巴利文的呢？啊，我今天要出门啊，这个时间太阳刚出来啊，然后向西边走，碰到一条狗啊。然后狗好可怜，我有没有关照身体什么心啊，就非常啰嗦了，完全误解了，所以我们研究佛经的翻译，其实要注意这一点，就是为了适应中国古人的文章的那个题材跟韵味适合，不得不用文言文翻译，而且文言文翻译就显然忠实于什么啊，原点了嘛，可是意思会不会差太远？应该是不至于的啦，啊，这个全世界普遍的研究不至于的。这一方面呢，我看了一些资料，啊，像有一个叫做万金川，好，万金川这个人懂梵文也懂藏文哦，他把那个中论，就龙氏菩萨的中论的中国，就鸠摩罗什翻译的嘛，中国的中文。对照藏文，又对照梵文，正好中文有梵文啊，梵文还保留下来，有梵文又有藏文又有中文， 哦，他写了好长的一篇文章哦，几万字哦，我把它看一看哦。依他的看法，中文有中文可取之处，啊，藏文的翻译有一个现象，它是单译，就是一句话只翻一个意思，叫做单译，你看哦。啊，梵文里面有时候一句话有两三个意思，啊，这个就很难译了，啊啊，比如说我们念婆伽梵，念《药师经》不是念婆伽梵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婆伽梵你如果它有六种意思，啊，如果用一个意思直翻。那有没有充分表达？就表达不了啊！哎，所以就爱跟我们去了解哦，不要有时候看见一个学者哈，那当不当批评那古德的那些著作，或者任何古人，好像都是处处有问题的样子哦。阿弥陀佛，那是太粗糙，太粗糙，这种态度就太粗糙了啊！阿弥陀佛，哎。我本身是不懂原点原文的，但是也学术界里面我有那个框啊，他们的那些学术论文、学术文章，我倒是学术界的行情还不至于太脱节。阿弥陀佛啊，好。那么导师这里说哇，我多行这个引资料嘛啊，说从《庄阿含经》里面的跟易学师地论。这切你大家都给你看哦，我能共勉论。那么这一段话说，这可见呢，菩萨是以修空为什么啊？为止的，不像声闻那样从什么啊？无常苦什么入手？菩萨是发菩提心的，啊，声闻是发什么心？菩提心的。声闻是三法印的，三法印是讲次第的啊，啊，大师是讲什么啊？一法印的，哎。一法印，一法印呢？大圣的法门叫做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就是世间与出世间什么不二，哎，所以他不做无常次第入所，啊，直观空性，啊，般若的发扬光大，般若经的发扬光大就是直观空性，哎，这个直观空性在阿含经能不能找到根基呢？就是缘起的极灭性，三法印呢，就涅槃极境，涅槃极境的是缘起的极灭性。引起的极灭性就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的这个极灭性，极灭性就是空性，啊，这前面这个章节导师都有汇通过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所以如果依导师的看法，初期大圣般若经的性空也是从阿含来的，哎，这啊不离阿含，哎，导师认为如来藏倒是比较有点问题，哎，那么依他的看法。他认为如来藏比较有点问题，他只是讲一句话很重要，妙明集下篇第三册以佛法研究佛法，有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，实在要读的。本来我是建议我们九月份要开课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建议是说，妙应顺导师著作选读，啊，著作精华的选读了，选读这样的。那我们班主任可能跟各位沟通嘛，大家喜欢一经什么？一论好好读一读，所以你们说九位要读什么？宝积经嘛，哈、哦。那导师的那一些单篇单篇的有些文章，其实精彩不精彩？精彩。刚刚我提到这个《涅槃集下篇》，以佛法研究佛法，又问几篇文经，叫做《大圣是佛说论》。大圣是佛说，那个不信大圣的人啊，那篇文章是要好好去看。那两万多字的一篇文章呢，很长的哦。哦，民国三十年代初的下传呢？民国三十年代初下有文经的见解，实在是太超越了。在那种年代，导师有那种成熟的思想啊，所以我两个的导师公他是先知，先搞的对了，先知先觉。嗯，导师到了九十岁了，你还下背着教材说，哎呀，我有点寂寞。他不是这样写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他到老了也写这句话出来。那个流行话还是什么？六十年，哎，下高辈说，我有点寂寞，我看了一点，看完了，根据台中建立顺导师说，导师啊，不会的、啊，历史上先知先觉的人，向来是寂寞的，英雄自古什么都寂寞，还有天笑笑的，珍珠。你外公这样子，我先供那个大圣什么，是我主任了。一篇文就供几部分， 他讲到信封，讲到维士，讲到如来藏，他竟然用一句话，啊，你们听了我的话只是断章取义哦，你们要把整篇文章过去读，才不会误会导师的意思。导师既然说如来藏是有点敌中的，中指的中，啊，敌中的，中观维士，导师认为都还不延起，哎，延起信封这个不自信的，他认为如来藏有点敌中，讲这个话出来，我们恼火。那今天花果山一天到晚谈如来藏，这个圣严长老苦口婆心，他是为了维护汉传佛教的苦口婆心啊！啊，那时候如果汉传佛教不把它传承了，啊，的门要关起来，为他送终。啊，这个说来都话长了哈、哦。不过导师你成果是大发心，你嘛是照样把如来藏思想写进去，有没有？啊，他有关如来藏的著作多不多啊？很多啊，他是会通的，导师会通，他说是无我如来之藏，但把他会通啊。如果你通过无我如来之藏，那你都不要紧，哎，我们都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一句话是说，大圣修空为止，不向声闻从无常苦。所以我曾经讲这一句话啊，我讲的话啊，这句话很少人讲。解脱到了啊，是知苦、离苦，不知苦、厌苦、离苦而出处出血。知苦、厌离苦，不知苦、厌离苦，然后离苦就离苦嘛，离苦而出处。啊，大圣的菩提心呢？大圣的菩提心，我的想法是什么？知苦、明苦、别离苦，知苦、明苦，不离苦而入世。菩提心起来，菩提心也知道世界之苦，知苦而悲悯苦，而不离苦入世。菩提心的人知苦、悯苦、不离苦入世。啊，那解脱道理是吧？知苦、厌苦、离苦而出世。这句话改简化。哎，要下来啊！因为我老一定笑，董其根，你这我用公公，你马上要笑。所以解脱道、菩萨道，其实都要知道世间之苦的，啊，那这个悲悯苦、不离苦，苦是什么？缘起、性空、无自性、如幻如化，对，世间如幻如化，生死如幻如化，烦恼如幻如化，所以才会说烦恼即菩提，生死什么即涅槃，世间已出世间是不二，大圣的特色在不二了。才会从空入手，哎，般若会是这样的，哎，所以大圣是属于立根的人，他不是见观，他是顿观，顿悟的顿观，哎，顿证，确实不一样。那这个在部派佛教里面有啊，有啊，部派佛教主张四圣谛，见四圣谛次第入道呢，还是见一个灭谛，就是见一个灭谛这样开展来的，啊，这一点呢，我们研究导师思想的人要好好充分深刻。有这么一个认识啊，哎，好，那这里咱的班主任开仁法师的注解非常精彩，以及注解我拢在看，啊，我实在无时间拢介绍，可是不看他的这些注解也很可惜哦，啊，他都把导师相关的资料引来都在这里哦，哎，所以这本解脱实在是很棒的什么一本书哦，哎，哦，我找到一个人我欢喜，哎。嗯这几天他不是上个月讲那个初级大圣的什么菩萨的修行观嘛，我还印成小册子来检验，不是讲难印的哈，哎，他一共给我写点序，好吧，我正好写600字左右，我到时候印出来跟广电再啊，怎么样不公平？哎，313看313这里。可书的写底下哈，313就宾馆家哈。如果从缘起的三法印的生意来说，无常就是什么？无有常性，本来就是什么空的意义。那但一般声闻弟子对无常故苦的教授引起厌离的什么情绪极深啊？啊，那么声闻弟子佛不能广行利益众生的大事，不能与世尊的精神相合。这些话有没有说得太过分？ 其实大部分的阿罗汉是这样的哦，大部分的阿罗汉，人间比丘的阿罗汉就不是了。可是那个阿兰诺比丘的阿罗汉，阿兰诺比丘的阿罗汉大部分是这样，他们甚至不脱钵啊，也不讲经，不说法啊。五百罗汉当中，人间比丘位罗汉比较少，比较少啊。所以这个导师课本功啊，他们虽然正解涅槃的空寂，但由于厌离心太过深，自以为什么究竟所做一半什么不做破有嘛啊，声闻的方便适应性限制了世尊什么正解内容的什么充分开展，有好多故事的。这些故事的简单讲法就是，佛陀半个月半个月诵戒，这个半个月半个月和和诵戒，不容许那些阿罗汉说，因为你是阿罗汉呢，你就不来参加和和诵戒。这是藏经里面地藏里面这故事会比较啊，最明显的就是阿那利尊者，阿那利尊者眼睛瞎掉了嘛，啊，阿弥陀半个月半个月就来诵戒啊，走路辛苦不辛苦啊？很辛苦，伊来用天眼，用天眼就没问题了。还有一个高山顶哈，伊讲啊，我已经阿罗汉了，身口一多清净了，我那个可以常来这里半个月一诵戒，就不爱来就对了。啊，那个这个地方的人就派人要去请他下来，派一个气也不下来，派两个气也不下来。啊，结果人问到佛陀，佛陀说，派一个再派个人去，说佛陀的意思，佛陀命令他要下来，然后叫他下来参加，不能用天眼看路。就是按照软体，哇！佛陀处罚他不能显神通，用天眼跨罗。那个其实他瞎了眼睛，走出来辛苦不辛苦？别人撞不撞就好辛苦了，这个表示了说，虽然你是阿罗汉呐、可是人间这个佛把这个正法寄附在什么？人间比丘和合僧团的身上啊，那一种乐独住、乐眼离啊，独住眼离。脱离生卵的不是我的精神哦，这样的例子还好几个例子啊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阿那利这个例子，你们去看地藏就会看到这个故事，阿弥陀佛，我阿那利这一下跳出来了，你安尼啊，无人甲砍，无人甲报路，安尼伫山顶安尼望安尼，可能那滑倒安尼，才下山。那么从菩萨而成，菩萨的观慧啊，这样说嘛，菩萨的观慧直从缘起的什么啊，法空性下手啊，他不是从无常无我这样，他直接从这种般若的法空性啊，法空性见一切法的什么中道，无自性空，不生不灭，本来什么极净，这样才能以生死中忍苦不积极的治疗入世纪什么度生向佛道啊，是忍苦。所以我说菩提心是知苦悲离苦，离苦不离苦而什么入世啊。好，天管换过来，这个文章很精彩哦，像我这样讲实在都讲不完。三义士，声闻者不能及俗而生，不能及缘起而空寂，以为慈悲等四无量心，但言有情，不能欺入无为性，不知道四无量心是可以直入法性。好，这以后资料哦，这里让你那里开眼法师乃至下面的资料啊、都写在这里。大智慧论的资料啊、或者是这个空智探究的啊、偷偷有啊，偷偷有。其实比邪火三要一篇文就有那种共鸣，邪火三要那本书里面也有谈到这个看法啊，也有谈到这个困难啊。他三义五家啊，这个 V 这里啊，V 英文这个 V 是三。声闻因为偏重厌苦以厌世，才错解无量三昧为什么蠢事实啊？依老师的研究呢，他认为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也可以跟解脱相应，大意就是这样啊，大意就是这样，这也有经典根据啊。316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啊，这是说这一切啊，等到直看世尊心垂的行者，即以为他才从慈悲为本当中完成声闻所不能完成的什么一切。那这个宽宽的这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小师弟说，大圣行者完成声闻所欠缺的慈悲，无称三根的什么善根的什么扩展啊？那这里有几句话倒是很值得看一下啊、哦。下面这里啊，说对于不善根的根治啊，认为贪欲虽然是不善，但不是最严重啊。贪欲不一定厌弃友情，障碍友情。好、哦，说世间很多善事也要因为有这个贪爱心来做成啊。追求功德、贪功德的这种，哎，说唯有嗔恚对友情缺乏同情，才是最违反何日什么善根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什么障门开。恶心中没有比什么嗔恚更恶劣啊！所以大圣啊，发挥到说，佛心则大慈悲事，佛的心是什么？悲悯众生，利益众生，啊！念读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这一部论啊，那个感受就很深刻。龙氏菩萨他是什么时代的人？西元150到250，传说是这个年代，啊！西元150到250。普遍学者的考据是这样讲，那可能20世纪那个时候的人物啊，啊，那比那个清净道论的作者还早。清净道论作者是谁？结论是4世纪，他是4世纪的人物，就是结论是用巴利文写出《巴利语大藏经》啊。现在的《巴利语大藏经》其实已经是4世纪的时代写下来，啊，那我们龙氏在印度。20世纪的时候就写出什么《大智度论》啊，《大智度论》这一部论呢，就是唯独在我们中国汉传才有，西藏里面有，西藏中文不错了啊，导师认为西藏的中文叫做后期中文，后期的中文啊，印度的龙氏跟提婆那个时代的中文叫做初期中文。导师重视初级中观，导师认为初级中观胜过西藏的后期中观。导师认为，哎，像你的像永光体里面，他后来还有个永光体小册子，那个就写得很清楚了。当然西藏中观也是对中观体来说，西藏是有贡献的啦，啊，是有贡献的。这个尤其是那个格鲁派，就是黄教这个系统是有贡献的啊。那么这里有个小节说，菩萨重视慈悲啊，也有对治性。论理应该是无嗔的智慧，无贪的静定，无嗔的慈悲，和谐均衡的什么扩展到什么完成。这是三要，老师有一本书叫做什么？邪火三要。啊，那六月份啊，六月27在我们会讲到这里。应顺导师思想行为讲座，这个讲座是后观法师领军的，他领军的，从高雄、嘉义、台北这一场是6月27，大家尽量要买哦，啊，那个后观法师。不容易， 一些点为了改造哦，那七千八千也不容易请的。那一次他会亲自来嘛哈、哦，他妻子在妻子工作蛮繁重，他教起非常认真，很严谨啊，而且有一点事必什么轻功的那个感觉这样啊，那表示他的严谨呐 做他的学生能够通过种种考验毕业不容易哦，我来做好像可能毕不了业，哎，我们懂。我最近打听一下哦，不容易，比较了解啊。做学问呢、啊，你要写文章、写报告，常那个学生的报告常常被他退回去重写，退回去重写。哎，这样子，容易走路的。来，再看一下，因为这一篇文章，我觉得更精彩的在第二节。你说我刚才第二节呢，我要讲的很客气了，所以第一节赶快不讲。这里大概316了，还是316？这里还是要看的哈。316这里说从车轮到赌场啊。这个佛法是从一般恋世的自私的人生引向出世的无我的人生，出世无我的人生就是解脱道，阿罗汉解脱道。可是这个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两点，就是从家庭而到无家，从自他和乐而向什么自心净化啊。那么在317这里啊，317说这当中出家的社会意义，就是从私欲占有的家庭或者民族的社会关系中什么解放出来。家庭的私欲这个还容易懂，民族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种族主义，狭窄的种族主义、种姓主义啊。现在的地球上有些国家有没有比较那个种族主义的这个色彩？还有没有？有白种人那些浓厚的，包括日本人本身都有。日本人好早以前很多人移民到巴西嘛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一些巴西的人最近想要回日本。因为日本现在是少子化、高龄化的社会很严重，那日本的政府也要鼓励引进那些巴西人再回来日本哦。他们本地人竟然也瞧不起他、排斥他，认为他已经非日本人。你看这日本狭窄不狭窄？哎，阿弥陀佛！啊，那我们台湾的小姐跟日本的先生结婚，名字都改成日本人了，日本话讲的像日本人了。啊，对不对？他的气质看起来，你不会都像日本人了。可是等到有一天他知道你是台湾人了，他马上对你就什么？对，就是另眼看待了。那个小车座里面，马上又觉得，哎，日本人喜欢你不难，又把你点出来。日本人竟然这么优越，所以他欺负我们中国，实在是太过分。好了，就不说那里了。就是讲读书的文章，有时候你来去看，他说个画中什么有画啊？佛陀是众生平等，跨越种族色相的。我就所以印度的四种姓阶级，佛陀承认不承认？不承认。那个建筑的持戒第一的谁啊？优婆里啊，先出家，你就叫那个他王子的那些什么半出家的要向谁顶礼啊？向优婆里顶礼。那佛陀真的伟大啊，叫诸位嘛啊，佛法是超家族、超国界的什么大同主义者。都是你兵过沙场，归你的现在这个危机嘛，所以难怪国民党有时候看着也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开放的时候，差一点被关起来，还是因为佛法概念这根筋。 那么老师说，声闻出家中虽然有和乐自由民主平等的身段，现实际起时独身的时候，在厌世苦行的印度世潮中偏重于什么吉利的个人之力。接下来啊，出家的社会意义是失意占有制的否定，而无我公有的新社会当时还不能让印度那个时候的人来了解，只能推行于哪里啊？出家的生活当中啊，古时候的建议也不让在家里听，让在家里看。不过能够彻见佛法生意的修学者呢，不能不倾向于什么呢？利他的什么？利他的社会和乐。其实佛教有点社会主义的色彩，佛教比较接近社会主义的色彩啊。这从哪里来看呢？六合合就看就在六合合。六合合的最主要的精神要看那个戒和同尊，戒和同节，戒和同尊，那个叫利和同节，利和同节，就是思想、制度、经济这三个问题。思想是戒啊，戒是制度，利是什么？经济，这三个要好，平衡。菩萨入世立身的展开，就是完成这个出家什么？是完成这出家的真义耶。导师竟然这样解释，导师把那个菩萨道入身的这种开展啊，是完成出家的真义。大家以为出家是什么？中国人把出家当看成什么？他后天我关怀之人，不问什么红尘世事。啊，一头说狂，这个菩萨僧团其实那位入世菩萨道的僧团呢，入世菩萨道的僧团是有人间的色彩啊，是做到在家出家的什么统一呢？也把生死啊，生死的这个隔阂超越统一，没有说出家为尊啊，在家就啊，看到各位维护完全那种拐，从生尊什么慈悲，佛教没有这个话，千万不要讲这句话，佛教没有讲生尊慈悲，只能讲生死有别，生死有别啊，俗就是俗人啊，生死有别，有别不是生尊慈悲啊。中国文化也不是讲男尊女卑，其实中国人的文化不是讲男尊女卑，中国是讲男女有别。男女有别应该是这样的，春秋的时代啊，春秋汉朝也是讲男女有别，那是到了理学家之后啊，女性的地位被贬低了，那怪理学家，说明女性大致可以这样讲。那印度文化跟欧洲文化都是男尊女卑，比较这样。那中国如果尤其是易经，易经所反映出来的是男女很平等，一阴一阳什么之谓道啊，不能二阴一阳，不能二阳一阴，我一阴一阳。哎，这个有人写这种专论的，也有人写这种文章。好了，你再恭喜你。同样的，一般人的知汤和乐、道德正法，既私欲的占有制，仅能维持不大什么完善的什么和乐，就简单简单世界，我们现在的世界。我们这个世界要人类能和平，不要战争，容易不容易啊？难以哉，有看来是难以哉。中国强大起来了，美国一天到晚都在担心呢。日本首相就跑去抱美国大腿了，在那边签约了。美日结盟了，暗中的准备对抗什么？中国的强大啊！啊，等阿美开四年啊，就不行，你也让他坚定啊！我们这个地球啊，多荒唐，你知道吗？有40%的资源是用在国防上，全世界40%多以上啊，是用在各国的国防预算啊，用在那里。春天家开了养活这么多人，食衣住行，那家有这个文教，那种种这样啊，累不累啊？人类为了预防战争哦，这个 金字五倍那样哦，啊，还要走了耗掉全世界40%，最严重的就是美国，美国会冲大啊，以前那个很干巴的，美国很干巴的，哎，那么结果那个情况，他要单边主义，就是他独霸就好了，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做美乐先替美国的。我提起美国，我去了六趟都是演讲而去的。如果我要好好在美国搞个小兼职，也不是很困难，因为那边的人蛮欢迎我。那你对华人，那华人在那边是弱势，那你不能影响白人。那我说，从我们开源嘛，这英语不错，那你各种去，尽量去渡白人。然后我不是说过有一个叫做基罗法师教我们气功的那个基罗法师啊，他在神路里，他是专门渡白人，为了做个机器人。如何把佛法传到给白人，那才重要，影响白人的西方社会，那才重要。所以我很重视是不是要把导师的著作翻成什么英文。我中大百货的那些人啊，我们有三种人才，第一种就是推广的人才，把妙文集导师市场给推广。第二种是什么深入啊，像佛光老师他们这种深入的啊。那第三种是什么翻译的，翻成英文，翻成日文，翻成什么？你在外面的晚上不？如果说有好一点的基金，这个第三项，请一些更好的专家学者啊，懂这个佛法也造诣很好，中文很好，然后英文也很好，把导师的一些著作尽量翻，尽量翻啊，介绍到西方社会。我明白。写钱就可以。是吗？我阿里遥远的你，好，继续讲。